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95页，359页。第七行，慧疏曰：佛所著不二乘菩萨所能及，唯佛与佛著之。又佛说三乘随他教时，各诸三乘法，今佛了啊，今诸佛随自所住，故云诸佛所住。念老说后说甚好啊，讲得很好。经佛所说是佛果觉，乃佛境界，故住于诸佛自知所住，而流出此殊胜之妙法。那么这个地方又说到佛说三乘随他教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参考资料啊，随他随之。在第三页啊，随他三藏法术，随他语啊，这一条为佛了一向随顺他机之意，摄于方便之法，引导众生，故名随他意语。佛教化众生，是与众生的感应而兴起的啊，佛是住在自信里面，净宗法门讲呢，住在常寂光里，没有色相，也没有意念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三种现象啊，自性里头没有啊，这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就是念头啊，念力。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一片光明，圆满的自信，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真正的无为法，叫真如无为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，从诸佛如来到 地狱众生。只要有感，佛就有应。那诸佛之感呢，是诸佛应化在世间，世间八相成道，弘法利生，这是佛的应化身有感啊，诸佛有应。应的时候，世心为菩萨，世心为声闻，世心为比丘，世心为护法，啊，做种种事情，帮助佛，这一次教化的圆满。这么这是随顺祝福，同时他也能随顺菩萨，也能随顺天人，乃至于修罗三恶道啊，世现三乘以下，佛一定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像世尊最初十二年啊，说阿含经几乎全是随顺众生教的，那就是随他语啊，他们需要什么，帮助他们得到什么啊，这些人轮回在六道，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六道里头的人道需要衣食住行啊，需要在自己来说，中国人讲需要功名，需要利禄，需要家庭，需要事业，这诸多方面佛菩萨都能知道他啊，帮助他得到经上常讲的三种布施，就是满足众生的愿望啊，众生需要财富，物质生活过得舒适一点啊，佛教他发布施得财富啊，他需要精神生活，佛教他修法布施得智慧啊，财施得财，法施得智慧，无为布施得长寿啊，得健康长寿，真正所谓佛施门中有求必应那么这些呢，都是随他教啊。从随他教里面，佛慢慢的把他们提升，提升到一定的程度，有这个智慧啊，有这个辨别的能力。佛就给他讲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，讲真相呢是随自，不是随他的 佛自己清真的境界叫随智啊，随智如意，如来三日之意啊，佛随身自意，自设所证之业实等法，啊，这是随意自意说的。《涅盘经》35卷，如我所说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，分为12类，或随之一说，或随他一说，或随自他一说啊，这个就是如来的三日。啊，天台教学里头有随自意随他意这个说语，随自意与随他意之并称，就叫随自随他，也叫做随智随情，随情是随众生，众生是有情，随智是随自，自己已经转识成智了，转识成智就是佛啊，最低的阶级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这叫随智啊，随智是随智，说佛说法时，一其自内证而说者，称为随自意随智。其所作说者呢，称为随自意语随智说啊，反过来顺应对方之想法而说，称为随他意随情。其所说呢，称为随他意语啊，随情说啊，这是第二种。佛此不为佛之自内证，而顺应要顺对方想法，与其同一说法，称为随自他意。也是随情智，其所说者呢，称随自他语意，随情智说。此中随自意、随他意、随自他意之说，均见于南本涅盘经卷三二迦舍菩萨品，智德大师复就真俗二谛说，分别称为随智、随情、随情智啊，是这三种。又台宗在教相的分判上，以佛自显之真实密意为随自意，随顺众生 之机、情、而时各种方便，这叫随他意。而判法华为随自意之教。法华华也啊，般若。那么这些大经都是随自意啊，如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自证的境界，不但凡夫不知道，三乘他们也不知道啊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，那么这时随此一说了，这其他诸经这随他意之说啊，随他意之说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很多很多啊。此外诸宗之间也广用随自随他，一判全实深浅啊，随他是全，随自是实，随自随他了，教义前身都不一样。如大日经书卷七，其金刚经大教王经书卷一，均为真言密教，是随自意说；显教呢，为随他意方便说。啊，这是密宗所判的。日本法师圆空大师玄奘本愿念佛集，以念佛为佛之随自意，定三住行之法为随他意，圆空大师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，他有玄奘本愿念佛集，特别提倡第十八愿啊，根据十八愿十念必生，建立念佛宗啊，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早年没错，但是现在好像变了样子。我遇到这个宗派，日本这个宗派啊，他们是专一十八愿，其他的都不一啊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十八愿只是生念必生本心，三辈往生，都说发菩提心一向转念，发菩提心是在第十九愿，那么专一一愿呢，不发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啊。实际上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含摄一切愿，就是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啊。多愿即是一愿，一愿即是多愿的，这个说法是圆满的啊，不能够分割。 啊，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，就将四十八愿这一篇经文，本经第六篇，定作早课必诵。啊，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相同。晚课呢，32到37篇，这一大段的经文，主要讲的就是持戒念佛。啊，念佛如果疏忽戒律，在修学过程当中会遭到很多障难。啊，这些破坏他念佛的功德，障碍他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特别选这一段，也符合实在。入涅槃的时候，这教诲。啊，在入涅槃之前，最后的一言。啊，教导后世的弟子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一段经文做晚课。啊，对我们的修学有直接的帮助。啊，那么由此可见，世尊说法非常活泼，无论随自意随他意，佛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必须要知道。如果佛起心动念，佛是凡夫，佛随他意也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就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。啊，水是矿物。在无蕴里面，我们只看到它显示的身，放在瓶里面，你看到的瓶子装了水，啊，水的样子看到色身，受想行识看不出来，啊，他们有眼睛，啊。眼耳鼻舌看不出来，啊，意看不出来，顶多看这个身吧。但是他能看，他能听，我们相信他能嗅，他能尝，他能触，他懂得人的意思，那是意根。啊，在实验里面全都看出来啊，而且比我们厉害，我们没学过外国语文不懂，他什么国家的语言不懂啊，什么文字他都懂，他都没障碍。啊，显示出的捷径跟他所看到所听到，那我们用意念给他，他能体会到，反应非常正确， 我们给他的信息是正面的，反应很美，是负面的很丑陋。他真懂啊，美国的修兰博士参观我的摄影棚啊，就这个摄影棚，他这是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桌子会看的，会听的，懂得我们意思，地板也会，墙壁也会，天花板也会啊。通通都能看能听，既然能看能听呢，我们就晓得他能闻，他懂得味道，酸甜苦辣咸他都知道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。我们中国古人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三尺太远了，神明在哪里？跟我们融成一体，什么都知道啊！啊，我们见过，中国外国都有，所谓附体，冤亲债主附体，竟然有一个人被附体的有多少灵呢？有100多个附在一个人身上，啊，有的灵附在眼睛里，附在耳朵里，附在身体里，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但是他附体的时候真能叫这个人有许许多多这叫莫名其妙的痛苦啊，我们称他为冤亲债主这个现象很普遍，国内国外都有啊，看到了，令人麻木啊！冷静的人看到这个现象，会有高度的警觉，决定不能跟众生结怨啊！你跟他们有怨恨，他不会附你身，附你身总是跟你有过节。人生在世，处事待人接物要谨慎的，不跟人结怨仇，也不跟人结欢喜怨。为什么呢？度惹祸上身。谁能警觉到看到这个现象的人很多很多啊，看到这个现象就有警觉性的人可不多啊，这个事情多半用佛法来调节啊，多数都他都能接受，能接受的人很好办，他提出要求，他想听经，他想念佛，啊，请你把你修学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， 他就能离开。啊，甚至于有一些，他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他也能往生。啊，这是冤亲债主里头有智慧的。啊，生前没修好，功夫差一截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补足。啊，达到往生的标准，就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必须用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时间努力念佛，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缺失统统补齐。那往生的时候不需要靠别人助念，那自自在在就走了，这个好啊。啊，是要有高度的境界啊。我们居住的这个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，但是对于修行的人来说呢，是个很好的时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带给我们高度的境界，对世间一切所有不敢贪念，这个好啊。不敢贪念，换一句话说，帮助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帮助我们念佛，证得三昧。证得三昧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功德就具足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之后的品位高下，完全在现前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前身现在我们明白，前身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指你放下多少说的。你放下的越多，功夫就越深。啊，不是指念佛号多少，与这个不相关。啊，可是古今大德有不少给我们做表法，给我们做示范。啊，像黄念老大经节完成之后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因缘尽了，他就为这桩事情来的。这个事情做圆满了，他没事了。啊，念佛往生，一天念14万声佛号，这表什么意思？表万缘放下，他没有妄念了。他这半年时间里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口里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一切都放下了，表这个意思。 我们要能看出来。啊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的。啊，那么他工作没有完成，完成的时候，他要做啊。他花了六年时间，六年时间没有时间念佛，写这一部注解，日夜不懈怠，没有人帮助他，自己一个人干。啊，参考了193种的资料，啊，他那些资料我去看他的时候，还堆在房间里，我都看到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能收集这么多资料，真不简单。三宝加持，不是人力所能为也。啊，佛菩萨知道他要做这个工作，天龙护法知道他做这个工作，所以自自然然就有很多收藏这些典籍的人都送给他，给他做参考。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外国的典籍，日本的，日本、韩国古人写的这些注解啊，论文全是用中文写的。啊，所以在文字上没有障碍。啊，老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我们不能只看他一天14万声佛号，要懂得十四万声佛号所表的是什么法，这个重要啊！所表的是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表这个意思，你就要懂得啊！最重要是放下。彻底放下，丝毫挂碍没有了，你就丝毫障碍就没有了，那往生才圆满呢。啊，这个后面这一句说，有佛说三乘，随他教示，各诸三乘法，今诸佛随自所住，故云诸佛所住。这个后头后说甚好，今佛所说。是佛果觉，乃佛境界， 故诸语诸佛自知所住。佛住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诸佛自知所住，菩提心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怎么住法？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待人接物，都不离这个十个字啊，通通与他相应。用真诚心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不要用虚伪，用真诚啊。那别人用虚伪心对我，我用真诚心对他。为什么？他要搞六道轮回，我不想搞六道轮回，我要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佛的世界，佛用真心啊，用妄心不相应的 啊佛的心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菩提心真诚心是体，其他的四句是其用啊，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，慈悲是他受用，待人接物一片慈悲啊，对待自己是清净心，一尘不染，不染污就是清净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，就是平等啊，能够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，从真诚心里面起的谦虚啊，礼敬别人，礼敬诸佛了啊，忏悔业障是谦虚啊。离境诸佛是懂得尊重别人的，而流出此殊胜妙法，这个妙法就是念佛成佛，奇特妙法，以为众生之因心。啊，往生世界的条件呢？又真洁月诸佛所住者，住普等三昧，普等三昧即大寂定，并是念佛三昧一名也。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，故愿佛所住。这也说得很好啊！啊，诸佛所住，这心住在哪里？心在普等，普是普遍，等是平等。啊，这个心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普遍，心包太虚啊， 等是平等，量州法界啊，对变法界虚空界平等的看法，跟谁平等？跟佛平等。所以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啊，不是跟别人平等啊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是阿弥陀佛啊！念佛人呢，要走如是观呢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，所有众生都是真的阿弥陀化身，自己也是阿弥陀化身，阿弥陀是真如本性。啊，一切法都是从自性生的，自性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一切万法无疑不是阿弥陀佛。一片树叶阿弥陀佛，一朵小花阿弥陀佛，一粒微尘阿弥陀佛，你能不成佛吗？没这个道理。啊，这叫普等三昧，这叫大寂定，也就是大圆满。啊，全归到阿弥陀佛去了，全归自性。啊，那么这些通通是念佛三昧的意名。啊，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，故云佛所住。三世诸佛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成佛的。这个理一定要懂啊，是净佛，净佛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设念佛法门，住念佛三昧，真解之说更切近之。啊，根结这个说法完全是依据善导大师所说的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，唐朝初年人啊，这些日本的祖师在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，亲近善导，亲近智者大师，啊，今天日本佛教这些形式还保留着。而且很浓，那我们从外表上来看，那里面呢，他们把经教收获了，不去研究经教了，所以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啊，这是很遗憾。我到日本讲经，日本有几位法师跟我说啊，他们看到我很欢喜，这日本400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天天都有人讲经，现在没有了。 啊，我在日本讲经虽然时间不长，他说这个活动啊，都会写在日本佛教历史上。我听到很感动，也很惊讶。啊，我们中国对于讲经教学疏忽了200年。200年当中，前100年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知道疏忽了。纵然有讲经学教的，在信运行上跟古时候比不上啊，比我们现在强，我们不如他啊。最近这个100年，我们说我们看见了啊，看见是快速度的下跌，以10年10年来比较啊，现前10年比不上过去10年。啊，过去的10年跟他在上面10年又比不上，那往下看就很可悲。下面10年大概连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比不上，这是佛教的危机，这是衰灭的现象啊！如果一代胜过一代，这是兴旺的迹象。佛教从传到中国来，那个时候一代比一代有成就，兴旺气象，到唐代盛到极处啊。所以大家都说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。唐朝中叶之后，小乘不学了，所以到宋朝啊，小乘这两宗就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知道中国有陈实居士两宗的人不多。啊，在历史上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没有了，那你痕迹都找不到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只有大乘8个宗派，啊，那么到今天也跟日本一样。有形象没有实质，啊，这是令人担忧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们要抱着古人那样的心态，希望后续超过我们，我们给他做基础啊，踏着我们的肩膀更上一层楼。 不能看眼前就觉得满足了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啊，要深入经藏啊。啊，学习是两个法门。这两门要知道，但是两门都必须要深厚的基础，这最重要的。好像建大楼，两种建法，地基是一般的，是相同的。啊，那就是戒律非常重要。如果不在戒律上扎根，成就很有限，可能没成就。啊，成就是学术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扎根必须要如实道三个根。儒要扎根，道也要扎根，儒的根至少啊，就像《弟子规》感应的是根之根，啊，儒家最低限度。要专攻一部经，那儒家有十三经，十三经里头选一种，啊，至少用5年的时间专攻，做基础，啊，道家选一种，啊，庄子太长。选那一篇，那一篇只有7篇，不算长。啊，或者是取老子《道德经》，啊，学道家的感应篇，道家还有不少劝善这个劝善的小品。里面的格言很丰富啊，以这个为基础啊，有了坚定的基础，大乘学一门啊，专攻一部10年，再成为祖师大德了。我相信他的成就会在我们之上。好啊，这兴旺了。如果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会流眼泪。不是兴旺的迹象。如果不如我们，我们就感觉失望了，没指望了。啊，如果我们障碍年轻人，阻止他们，那我们所造的是阿鼻地狱的罪业，我们在做灭法。啊，干灭法，能往生吗？不可能的。啊，哪有干灭法的事情？念佛会往生， 这我们决定不会相信的。啊，可是今天、昨天也有一些朋友谈到这问题，啊，儒释道四字的问题，啊，四字什么条件？不是大学毕业，不是拿到很高的学位，不是，因为这个不想干。啊，最重要的，真诚的爱心。啊，真诚的恭敬心，印度讲的诚信嘛。那换句话说，真正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辈，这个人到哪去找？真难呐！啊，自己都不自爱，怎么会爱人？啊，我们看人，这人能不能成就，从这小地方去看。他对父母、对长辈、对大众，啊，对大众宽厚，啊，有智慧，能观察人。有度量，能包容人，有能力，能照顾人，这他具备了基本的德行。啊，孔子在中国是个标准，一般人学的基本德行以孔子为标准。温良恭俭让，看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在人接物有没有这几个条件啊，温和善良啊，恭敬谨慎啊，廉洁，肯让别人，啊，有这个基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人具足圣人的基础了，你才能够培养得出来啊。遇到这个人，我们得全心全力照顾他，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、使命。不能说他跟我没关系，他不是我的儿女，他不是我的亲戚，我为什么照顾他？我们为国家民族照顾他。为一切众生的幸福照顾他，因为他的成就，他能为众生造福，他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。啊，现在这种人少，认识人的人也少，这是个可悲的现象。我们只有求祖宗，加持，求三宝，感应，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遇到几个啊，多不敢说，一两个都是宝啊。 帮助后继的人，知见最重要啊，德行跟知见，良好的德行，正知正见，马来西亚，我们心里面想着，韩小云，十年能培养几个人才啊？十个就不得了了，不能想多啊。有十个人出来还得了吗？就能救天下。那这个人有一点点私心，有一点点欲望，就全都毁掉了。所以立志做圣贤，立志做佛，立志做菩萨世间圣人都做不到，佛菩萨更没份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导师，导师者，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，佛门当中称导师，是对佛的称呼，对化身大师的称呼。是主断绝经律，号导师者，令众生类视其正道故。类分门别类众生根性不同，老师有智慧，有善巧声闻根性人，帮助他证阿罗汉果；菩萨种性人，帮助他证得菩萨；佛种性人，帮助他起入大般涅槃，是视其正道啊。华首经律，能为人说，无生死道，故名导师。六道凡夫都知道有生死可是事实真相呢，没有生死。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说得叫人听懂，人听了就悟了也能够如教修行，这个人成为导师。佛报恩经曰： 大道士者，以正路是涅槃经，这个经是道路，啊，以正路与自性相应的正路，与自性相违背的是邪道，旁门左道啊，那是不能成就的啊，实得无为常乐故。这底下有个小挂符，无为指无为法，常乐指常乐我净啊，这真有。真有常乐我净，常是什么？不生不灭啊，乐是决定没有苦，这是真乐。我是主宰，是自在啊，决定自己能做主，得大自在啊，净是清净，在任何环境里头不会被染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着相，啊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所以他是永远清净。啊，因为老师所说的是无为法，学生所学的也是无为法，无为法才真正有常乐我净，又真解曰：导师行者，即弥陀世尊平等引接无所依故。这专修净宗说，阿弥陀佛，念念当中都在接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念佛往生的大众，他一个不漏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弥陀有神通，能现无量无边身，临命终时来接引的全是弥陀的化身啊，化身跟真身不同，化身是随众生心现的啊。那我们平常心中对佛的形象认知有关系，佛来接引呢，一定是你最欢喜最熟悉的这个像。我们每天拜佛供佛供这尊佛像，那临终来接引的就是这个像啊，所以非常欢喜，天天拜你，天天想你，终于见到了。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不一样，那是报身佛，那是佛的真身，是随佛自身所现的。来戒淫的是随我们众生心实现的，不相同。那佛怎么现身？现应身化身报身，都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必须知道。啊，以为佛起心动念，那大错特错了。啊，如果若起心动念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。啊，唯有不起心不动念，才能现一切身。啊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啊，莲花化身，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莲花的缘是自己发的心。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切保莲池就有一朵莲花。托阿弥陀佛的因呢，生到佛国度啊。啊，莲花开的时候，你坐在莲花台里头，你自己清清楚楚啊，上了莲花去了，上去之后莲花就合起来了，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，时间很快，一刹那就到了，到的时候花就开了，你就出来了啊，这一出来这个身呢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是什么样的身？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莲花里头有很大的转变。啊，我们看过杨蚕。啊，蚕借个茧，吐丝借个茧，把自己包在里面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把茧咬破，他出来了，出来是小蝴蝶一样，变了，长翅膀会飞了。啊，往生的人也一样，坐到莲花去看到是自己的身像。在莲花里的不知不觉变的，莲花一开看自己的身相怎么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光，光中无量诸佛菩萨，那个境界不可思议。啊，绝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象。啊，所以境界真真不可思议。又真切曰：“道是行者，即弥陀世尊，平等接引，无所依，一个都不漏。”这个我们看了，再放心吧。阿弥陀佛不会把我漏掉。 啊，可是你一定要如法。如果是为自私自利，为名闻利养，这个阿弥陀佛不会来接。啊，这一点要知道。又大道师者呢，即弥陀世尊，以本愿引示无尘。这个无尘包含法界一切众生。无尘，这是个术语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，我们念一遍。啊，除盂兰盆经书里头所说的尘，即蕴在之意。为人天等各以所修之法为尘，运在至其所至之处。啊，一共有五种叫五尘。古时候尘就是尺啊，现在叫尺，古时候叫尺。是啊，运载的工具啊，运人、运货物。大车叫大车，小车叫小车。啊，佛借用它来做比喻啊，说为五种。第一种啊，人臣，仁者仁也。要能忍呐、啊，于世间呢，委顺勤进，悉能安人过也。啊，那么现在的人不能忍，安就没有了，能忍就安。啊，安你才能得到乐。啊，不安到底是苦啊，哪来的路啊？所以对于境界违境啊，叫违情境，与你自己欢喜的完全相反，我们希望社会美好，社会安定，社会吉祥，人民安乐，不喜欢社会动乱。社会动乱，人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。啊，都生活在恐怖之中。这个生活很苦。 啊，即现在是乱世，是危机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是顺境。我们所喜欢的，在极乐世界处处都见到。我们不喜欢的，极乐世界见不到，没有。啊，所以环境有顺境，有违境、逆境。啊，人事的环境比物质的环境更重要。啊，人事讲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啊，恶缘，这些人处处找麻烦。啊，他围绕他个人的利益，啊，障碍一些人做这些公益的善行，他不喜欢，他只知道自利，不知道利益别人。啊，所以顺心要忍，要忍，逆境也要忍，善缘要忍，恶缘也要忍，通通要忍。啊，忍是什么？用冷静、公平来接待，顺心不生贪念，逆境不生怨恨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一切境界当中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，静而不染，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，基本的德行。菩萨修行对这个字非常重视啊，六波罗蜜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布施修福，第二个是忍辱成就福报。如果不能忍，所修的功德都漏掉了。啊，能修能忍，所修的功德就会有结果。啊，它的结果就是定慧。啊，在三学里面讲，忍是持戒，结果呢是得定，得三昧。三昧之后就开智慧。戒定慧三学就圆满了。那谁不能忍，决定成就不了定慧。那学佛定慧不能现前，白学了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？修戒定慧。无量法门还是修戒定慧。啊，戒是根本。定是开化。慧是结果。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道路啊！我们要从这里扎根呢、啊？啊，什么境界都要能忍， 啊，能忍就能放下。你看下面说的，为忍以三归五戒为真，运出四趣啊，这是讲五趣。五趣是人、修罗、魔鬼、畜生、地狱。啊，你能够超越这四道，不会堕在这个四趣里头。啊，生于人道，故名人臣。那么我们过去三归五戒修得不错，这一生当中的人生，如果三归五戒修不好，人生得不到。啊，凡是到人间来投生的人生，过去生中三归五戒都不错，是这么来到世间的。啊，来到世间，说实在话，都是好人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没人教，从小就受教啊，疏忽了，父母没教他啊，扎根的教育是父母，不是别人。什么时候教呢？从怀孕就开始。一出生到满三岁，这一千天扎根教育，他的老师就是母亲。母亲要是会教，这一千天把他的根扎好了。啊，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八十。三岁扎下来的根到八十岁都不会变，这个根多牢多坚固。啊，这个根怎么扎呢？父母做样子给他看，千万不能疏忽。他虽然刚刚生下来的婴孩，他睁开眼睛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，已经在学习。啊，这一千天当中，父母要很小心谨慎照顾他，凡是不善的负面的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，防范严密啊，这样三年他就学好了。啊，父母在家庭里头把孝养父母，敬师长辈，友爱兄弟，做出来给小孩看啊，小孩天天看，这一千天全看回了，这个根扎得好啊。啊，这叫扎根的教育啊。 啊，聪明的小孩三四岁就开始教他识字，啊，这个教育正式教育从这开始。啊，认识这个字，字怎么读法？啊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简简单单讲给他听，由浅而深。啊，一年学会几百字啊？啊，一天认两三个。不要多，一年就两三百啊，两年就五六百字啊，到七岁上学，老师很好教。啊，教他读书，就是字差不多都认识。啊，老师教句读，古书上没有句子这个标点符号的。啊，句读要老师圈出来。啊，点一点，逗一点，一个完整的句子画一个圈。啊，看小朋友的能力，他一天能读多少字？善根好的，啊，最好的，一天能够背六七百字。啊，古时候教学是算字数的。啊，要古时候的书，他也讲究科学。啊，印刷的书一定是直行，没有横的，一行20个字，一面10行，就是200个字。啊，两面一张400个字。啊，聪明的学生，他能够念600-700个字。啊，这怎么算法呢？教他念10遍，他就会背了。这就是标准。啊，10遍背不下来，减少。啊，减400字，400字背不下来，减300字，300字背不下来，减200字，200字再还背不下来，100字，100字就5行。啊，标准是念10遍就会背。啊，能背诵了，10遍成诵了，晓得这个孩子他能记多少，啊，根性就差不多分别出来了。所以，纵然是同样念一部书，进度每个人不一样，因人而异。老师教也是因人施教。啊，标准的能背之后，老师要督促他念100遍，念200遍，啊，就背得很熟了。10遍会背，再背100遍到200遍。啊，每一天上课 把前面书统统背一遍，背过一遍，他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附带的收获。叫他背书，主要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能记那么多附带，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修定。不叫他背书啊，小孩也会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就很可怕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胡思乱想呢？他的思想定在意上，就背书。所以背书不是目的，真正目的是让小孩少打妄念啊，让他的心能集中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意思。所以念久了，他心定的啊，心定就会开智慧，他就能悟入他所读的这些道理啊，会把这些道理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中国人教学目的是教学生开智慧，方法这就属于戒律啊，目的是叫他得定，终极的目的是从定开智慧啊，开智慧的时候经里就有意思，老师一说他就开悟，他就明白啊。为什么？他心专一，他没有妄念，那就是妄念很少，容易开悟。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开悟？妄想太多，他怎么可能开悟？他心不定啊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这把功夫全都破坏了，麻烦在这些地方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中国古老的教学法，几千年的人都循着这个规矩，现在人不要了，学西方。西方人求学的目的是知识，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求智慧，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，智慧真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啊，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，而且有后遗症啊，今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！啊，社会乱了，怎么解决？联合国召集各国的精英、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，搞了40多年，没法子。啊，现在这些人对于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，我就遇到很多啊，与会的这些同仁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 遇到我的时候都问，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？从这个话里头我们理解他对和平丧失了信心。这才是今天真正问题的关键。那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就发现了，以前不知道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让这些丧失和平信心的人帮助他们恢复信心，建立信心，这个社会才有救啊。啊，于是这些人已经丧失信心了，怎样帮助他建立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做出实验来，让他看到，他才会相信。啊，我们给他做报告，说得很好听，他没见到。我们报告完了之后下台，在一起聊天，在一起吃饭，就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。不能实现的，这就给我当头一棒，把我敲醒了。我发现真正问题之所在，信心，信心危机也。再想到《大乘经》上所说的“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”，佛讲的真好。断烦恼，证菩提，成佛道，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信心啊，强烈的信心，没有了。啊，强烈的信心加上强真诚的爱心，没有一样事情做不成功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关键找出来了，那就得想什么方法。能让众生信心爱心都是他自性里面本具的德行，不是外来的，他本有的，从小没人教他失掉了，这个事是迷失，是忘失，忘记了，醒过来就现前了，这要靠教育啊，这要什么教育？今天科学技术的教育不行，他不讲这个东西，要圣贤教育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要宗教教育，因为宗教就是做教信啊，宗教里头都叫爱，宗教能够屹立于社会，到今天还能存在，就靠这两个字，信爱。宗教要没有这两个字， 这宗教就消灭了。啊，有这两个字，这个宗教会永存。今天社会上普遍就是没有这两个字啊，麻烦来了啊！人是这两个字为根本呐、啊，现在人这两个字也没有了啊！中国人讲的很完整，讲无常，无常第一个就是爱。人，人就是爱，仁义礼智信啊！你看，爱头一个，信是最后一个，都是最重要的德行啊！以信为基础，以信为根本，信没有了，上面四个全没有了。你说信多重要？像五层大楼。心是第一层啊，智是第二层，理是第三层，义是第四层，仁爱是最高的一层我们如何重建五伦道德啊、从哪里学起？从弟子规，从感应篇，从摄善业，要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啊！这三样东西是大根大本呐、啊！啊，五常能恢复，五伦才能够出现，四维八德。很容易的就恢复了。啊，这是当前最迫急的大问题，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啊！我们想恢复汉学，找什么样的学生呢？就找有五常概念的学生，那不能说他都做到，做到的时候一个也找不到。呀，他有这个概念，啊，对这五样东西能生欢喜，啊，很想学习，这就非常难得了。他们下一代再找学生，条件要比我们深。为什么呢？要找有胎教的，啊，真正负责人，真正能尽义务，把小孩教好。希望这个小孩不是做大官，不是发大财，希望小孩将来长大了，他是圣人，他是贤人，圣贤君子的教育。啊，家长要有这种认知，这个教育才能恢复。啊，真正在社会真正恢复安定和平，至少需要100年之后，不是眼前就能看到的。 啊，一两百年之后会恢复到安定和平，就不错了。这就是莫大的功德了。啊，我们眼前的时候能够培养三四个圣贤君子，那就算很有成就了。有十几个，那就太多了。啊，希望下一代，我们能有三四个，下一代有三四十个。再下一代有啊，能够达到一百个啊，两百年之后，这个世界上有二三百个圣贤君子，天下太平，什么问题解决？要慢慢来，现在干这桩事情非常辛苦。啊，得不到社会的关怀，人家看到都嫉妒障碍。啊，所以会做得很辛苦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